在家孝顺父母，外出尊敬兄长，这是人的小德性。对上顺从，对下宽厚，这是人的中德性。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君主，遵从正义而不盲从父亲，这是人的大德性。至于用礼义来安定志向，用符合原则的言辞来表达，那么儒家的道理就完备了。即使是尧舜，也不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了。孝子不听从命令的情况有三种：听从命令会使父母危险，不听从命令则父母安全。这时孝子不听从命令才是真诚，听从命令会使父母受辱，不听从命令则父母荣耀。这时孝子不听从命令才是正义，听从命令会使行为如同禽兽，不听从命令才能修养品行。这时孝子不听从命令才是恭敬。所以可以听从命令却不听从，这是不孝之子；不可以听从命令却听从，这是不忠。明白了听从与不听从的道理，并能做到恭敬、忠信、端正、谨慎的行事，那就可以称为大孝了。古书上说，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君主，遵从正义而不盲从父亲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劳苦憔悴却能不失恭敬，灾祸患难却能不失道义，即使不幸遇到不顺心的事而被厌恶，却能不失爱意，不是人人做不到这一点。诗经说，孝子的孝心永不匮乏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鲁哀公问孔子说，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是孝顺吗？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是忠诚吗？问了三次，孔子都不回答。孔子快步走出去，告诉子贡说，刚才国君问我，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是孝顺吗？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是忠诚吗？问了三次我都没回答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子贡说，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了，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诚了。老师，你有什么可回答的呢？孔子说，真是小人啊。子贡，你不懂，从前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如果有四个直言敢谏的臣子，那么疆土就不会被削减；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，如果有三个直言敢谏的臣子，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；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，如果有两个直言敢谏的臣子，那么宗庙就不会被毁坏；父亲有直言相劝的儿子，就不会做出无理的事；世人有直言相劝的朋友，就不会做出不义的事。所以儿子一味服从父亲，怎么能说是孝顺？臣子一味服从君主，怎么能说是忠诚？要看清楚他们服从的是什么，这才叫做孝顺，叫做忠诚。子路问孔子说，这里有个人早起晚睡，辛勤耕耘，种植庄稼，手脚都磨出了老茧，来供养他的父母，却没有孝顺的名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孔子说，想来可能是他自身对父母不恭敬吧，言辞不谦逊吧，脸色不顺从吧。古人有句话说，衣服啊，不依靠你。现在这个人早起晚睡，辛勤耕耘，种植庄稼，手脚都磨出了老茧，来供养他的父母，如果没有这三种情况，那为什么会没有孝顺的名声呢？想来可能是他结交的朋友不好吧。孔子说，仲由你记住，我告诉你，即使有全国闻名的勇士的力气，也不能把自己举起来，这不是没有力气，而是形势不允许。所以在家行为不端正是自己的罪过，在外名声不显扬是朋友的过错。所以君子在家要行为敦厚，在外要结交贤友，这样怎么会没有孝顺的名声呢？子路问孔子说，鲁国大夫在扶丧期间睡在床上，这合乎理吗？孔子说，我不知道。子路出去后对子贡说，我以为老师无所不知，原来老师也有不知道的。子贡说，你问了什么？子路说，我问鲁国大夫在扶丧期间睡在床上合乎理吗？老师说，我不知道。子贡说，我替你去问问。子贡问孔子说，在扶丧期间睡在床上合乎理吗？孔子说，不合理。子贡出去后对子路说，你说老师有所不知吗？老师其实是无所不知，你问的不对。按照礼制，住在这个城邑就不非议这里的大夫。子路穿着华丽的衣服来见孔子，孔子说，仲由，你这样衣冠楚楚是为了什么？从前长江从岷山发源，刚开始流出的时候，源头的水 只能扶起酒杯。等他流到渡口时，如果不并船航行，不避开风浪，就不能渡过。这不是因为下游水多的缘故吗？现在你衣服已经华丽，脸色又得意洋洋，天下还有谁肯规劝你呢？子路快步走出去，换了衣服再进来，显得很温和的样子。孔子说，仲由你记住，我告诉你，说话浮夸的人华而不实，行动急躁的人自我夸耀，把聪明和才能表现在脸上的人是小人。所以君子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这是说话的要领。能做就说能做，不能做就说不能做，这是行动的最高准则。说话要领就是明智，行动准则就是仁德。既仁德又明智，哪里还有不足呢？子路进来，孔子说，仲由，智者怎么样？仁者怎么样？子路回答说，智者使人了解自己，仁者使人爱戴自己。孔子说，可以称为士了。子贡进来，孔子说，端木赐，智者怎么样？仁者怎么样？子贡回答说，智者了解别人，仁者爱护别人。孔子说，可以称为士君子了。颜渊进来，孔子说，颜回，智者怎么样？仁者怎么样？颜渊回答说，智者了解自己，仁者爱护自己。孔子说，可以称为明君子了。子路问孔子说，君子也有忧虑吗？孔子说，君子在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，就为自己的志向感到快乐，已经得到职位之后，又为自己的智力感到快乐，因此有终身的快乐，没有一天的忧愁。小人呢，在没有得到的时候就忧虑得不到，已经得到之后又担心失去，因此有终身的忧愁，没有一天的快乐。